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今天是2024年11月13号，星期三，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那今天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美国之音如何直击大选假信息，以及中俄二重唱如何唱衰美国，唱响中国。我们将请教两位嘉宾。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本次2024美国两大政党民主党与共和党竞争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席位践行民主程序的同时，一个平行世界不容忽视，这就是北京政府开足马力通过互联网和数码技术，在其本国以及海外包括X 在内的诸多社交平台上投放大量的虚假和不实的信息，误导抹黑民主的同时呢，也为独裁和专制保驾护航。不过呢，这些行为的真相也很快大白于天下。美国之音联手台湾民主实验室，致力于揭开谎言，还原真相，让读者和观众看到虚假信息的内核。那么北京制造的假货是如何被识破的？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那么参加报道的两位记者，他们来分享其中的故事和细节。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小姐，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文浩。我们欢迎两位。好的，那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两位好，非常的高兴啊，你们今天能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教易林啊，就是说呢，中国官媒呢，在美国的这个大选期间呢，中国官媒无意就是说要放一些信息来加大美国的分裂，因为在上一次的这个大选中呢，美国的这个分裂的情况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哈。
是。
那么其实呢，就关于这一点的话呢，北京方面投放的信息是不实的或者虚假的，像美国的这个大西洋理事会呢，它的这个数码这个证据委员会啊，这样大概这样的名字，那么它呢是有一份报告，那么它在报告里就对这些有关的虚假的信息呢做了一些分析，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因为你是做了这个报道哈。
好的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官媒实际上在这个11月4号到5号发布的内容，我们知道包括这个有一些选票被操纵，选票被毁，这个在大选之前有一些这样的内容。但实际上呢，在11月5号我们看到官媒，比如说新华社，他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个美利坚分裂国总统胜选演讲，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非常分裂的国家，那谈到了美国社会和政治中还非常分裂的话题，比如说枪支问题，他在这个讽刺美国枪支问题的桥段中呢，就说这个扮演哈里斯，也就是民主党的演员，说我们在每家超市都会推出这个子弹自动射货机，那扮演特朗普的演员就说这个孩子们被榴弹击中，但是美国人却不得不通过背景调查才能去买泡泡糖之类的。那我们看到官媒呢，确实在这个方面发布了一些这个关于美国社会分裂的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次的大选呢，特朗普是赢得了全部七个摇摆州，获得了312张这个选举人票，所以大选结果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我们看到推特我们看到 X 或者看到 TikTok 任何的这个西方的社交平台上，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它没有太多的这个虚假信息，这也就使得中国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话题可做。所以呢，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面，在美国大选之后的大概一天，我们观察的是大概8个小时，11月5日晚上7点到11月6日凌晨3点，就是特朗普宣布特朗普胜选之后，这个垃圾伪装影响力账户呢只有大概74个帖子谈到美国选举，然后只有大概4个帖子谈到这个美国选举可能是有舞弊啊这方面的行为，所以大部分方面是他们是没有什么戏可以做的在这方面。
就等于说他引起的这个回应的是相当的少，
是，
那显然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对他的这个读者群体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吸引力啊，怎么他得到这个效果呢？
主要是没有什么猛料可做，
对，他拿不出什么，这次相对还是比较，应该说是比较平静的哈。
是的，是的。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说文浩，我想问你，就刚才呢，易林是讲到，就是说他是讲美国是怎么样分裂，结果收效可能甚微， 但是与此同时，除了这个分裂之外呢，他开始质疑美国这次选举的这个公正性。那么当然这也是基于这个四年前的这个历史啊，当时是有公正性的这个质疑。那么这次呢，就有一些州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比方说是像德克萨斯州呀、宾夕法尼亚州，那么都是受到了这个方面的具体的这个质疑。那么其实呢，在请你回答之前呢，我想分享一位推特的网友呢，他们提出了一个评论哈。有一位推特的这个网友呢，他叫向心而行，他说呢，北京扭曲事实呢不稀奇，但是呢看不到华盛顿对北京的扭曲事实做出纠正和反击，能够传播没有后果，这就使得北京越发的胆大妄为。好，那个文浩，请你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这两个州所受到的一些质疑，还有就是这位观众朋友他所提出的是美国没有回应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呢？
是的，像刚刚叶琳说到的，在大选之后，来自中国的水军账号，像在X 就是前推特上的活动的幅度是大幅度的降低，但是在大选之前呢，可以说我们大概在大选前的一个星期里面，我们是有看到了有这个有大约55条，我们发现了有至少55条贴文来自这个中国的水军。的贴文是在质疑这个大选的投票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作弊的情况，那比如说我想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那一个这样的账号呢，是在10月29号的时候，他发布了一条贴文，那当中贴上了这个一段视频，是指控所谓的说是有不是美国人的外国人有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进行投票。是的，那么这段视频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个账号他自己拍摄的，而是他在推特上，在 X 上，从别的账号那边的内容当中找过来贴到自己这边来的。那这个原视频呢，来自于一个看似是一个真人，是一位真实的社媒用户贴出来。那但是呢，他这个视频中所拍摄的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外国人的在宾夕法尼亚州投票，因为当地的就有这个投票的工作人员，以及有政府呢是出来回应说呢，说这个视频中所拍到的其实呢是一些来申请进行邮寄投票的选民呢，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年迈者跟残障人士，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英语水平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也需要一些翻译来进行帮忙，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普通的选民到投票站希望能够获得帮助的这个例子，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在社媒上这么一个需要吸引注意力、需要吸引眼球的这么一个环境下，那我们就看到有一些人会把这些把这样的内容放上来呢，把背景去除，就直接来跟你声称说这是有外国人在投票，然后就被中国的水军所利用到。那其实呢，宾夕法尼亚州并没有说出现有外国人进行投票的这么一个现象，那起码说这个视频里所拍摄的并不是他所声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官员其实是进行了回应啊。那么刚才我们这位向心而行他说没有回应，其实呢这美国各州
对这一点其实是我觉得这2024年的总统大选方面，美国政府包括 FBI 包括每个州的选举官员实际上在打击虚假信息方面是跟2020年和2016年相比是非常非常活跃，而且的回应是相对来说比较及时的。我们知道当时也有很多其他例子，在佐治亚州说有这个海地移民去投票，他们其实上是没有投票权利的。这个可能这些我们都是 FBI 马上在同一天就溯源到这个是俄罗斯制作的虚假信息，然后马上公之于众，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让选民知道哦，这个是外国的敌对国家可能在我们之间宣传这些虚假信息。因为这个打击虚假信息你就一定要快，因为如果不快的话它已经传播几百万次了，
是，
所以你一定要在它刚刚开始第一天出现苗头的时候它马上就放出这个信息，哦，这个是假的。对，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一次美国政府相对来说相对过去两次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度高了非常的多。
其实就是非常的这个有警惕性呢。我其实也看到很多的这个像 FBI 或者地方政府什么的都做了一些立即的这个回应，而且在这一点呢就说应该是非常容易被这个敌对势力拿来做文章的，因为在美国是各个种族都在。那你看的一个外国脸，
没错，
这个人是非法移民，
可能
还在投票。
可能说英语有一点点的口音，
有问题的，
这个是非常
他可能把我拍下来， 往他的这个推特上一放，这个就是不合法的人在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可以的。所以那回应呢是非常的重要，就向心而行提的也是非常的好哈。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艺林我也想问你，就这次呢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两个方面之外呢，还碰到就是说有一些这个伪造的账户，就是冒名顶替，像是我们这个美国之音呢、还有今日美国呀，都被北京方面他们制造了另外一个相同的账户放在那边混淆视听。那么这个呢，请你跟我们说说。
好的，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说非常新的情况，但是呢，这次我们发现我们在 TikTok 上发现了两个伪装一个是伪装美国之音的账户，一个是伪装成这个今日美国的账户。他们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粉丝都吸引到了很多的粉丝，所以呢我们发现之后觉得他这个而且呢他是在中国运营，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开源情报工具我们去看它的这个 IP 是在哪里，那么它是在中国运营的，那
我们这个是能看到的，
这个是可以看到的。
那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也也不知道它能不能伪，但就总而言之确实看到它是直接指向在中国，这样就更明确。
可能是我们没有办法说它是一定是中国政府或者是怎么样，但是呢它确实是在中国境内进行运行的。那我们又知道这个 TikTok 它在中国是被禁的，
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可能呢它获得了一些默许，或者是它用 VPN， 这些我们没有办法进行100%的确定，但是我们知道它是在中国境内运行的。然后另一个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发帖的目的呢非常明显，就是来加剧人们对美国政府和民主制度的这个不满和不信任。我们来用这个比如说这个今日美国的这个账户，我们看到呢它里面其实有很多就是批评美国的国内问题，比如说 again 枪支问题、 LGBTQ 或者是嘲笑拜登现任总统拜登，而且嘲笑当时的两位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哈里斯和这个共和党的特朗普，那现在是当选总统特朗普。那么他跟这个中国水军发布的这个帖子的这个内容非常的一致，他都是这个在说中国经济非常便利，美国国内有很多问题，那么中国经济发达。然后这个我记得有一个视频是一个外国人，就是这个外国人在视频里面说，中国的小区太方便了，跟美国实在是没有办法比。或者是呢就是在这个美国飓风之后，就是在美国人在批评自己的政府这个救灾力度不够。所以我们从这些还有另一些是我们看到了他在反驳这个中国压制维吾尔人的这些方面的言论。所以他的话题呢是跟中国水军也是中国垃圾伪装影响力活动是高度一致的。所以我们从他在中国以及他发帖的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更倾向于在这个诋毁美国，这个赞扬中国，这个是他发帖的重点。
不过艺林说到这个假冒，其实我们这次所追踪的，我们有追踪了大概有400多个账号。中国的水军很多时候他们靠的计谋，或者说计策，就是假冒，他们会假冒成看似是真实的社媒用户，
对，
是可以
往那一贴，
没错，像我们就发现了有一位荷兰的漫画家，那他本人是画政治漫画，他其实很讽刺的是，他所画的漫画也有讽刺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但他的漫画是讽刺各国领导人，因为政治漫画就是这样
子。是的，
但是他的身份呢，却被这个来自中国的水军账号是假装成说。这个水军账号偷了他的名字，偷了他的照片，偷了他的简介，假装成他是一个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么一个人，那他其实不是。像我就联系上了他呢，他就跟我说呢，哦，这个账号跟我没有关系。然后他是认为，那这个案例就显示出了社媒是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能够控制这些，或者说来管理这些虚假账号的传播。因为所以还是回到刚刚艺林所说，也是我们这次调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发现也好，或者说重点也好，就是中国的水军他并不是简单的说我来自中国，我为中国唱战歌，对，
我讲是
对，他们会假装成别人，这样让你觉得他们说的话是真心的，但其实不是。
对，
是的，他的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他就是他想跟美国的真实用户产生这个互动。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发现了有两个这个他们佯装成，虽然中国在这次的大选中他没有立场，他没有说我支持特朗普或者我支持哈里斯，他就是说我就是要来诋毁美国的民主。
对，
但是其中呢我们发现有 两组账户，一共大概25个账号。那这些水军呢，他们实际上是佯装成特朗普的支持者，他们想跟这个美国的真实用户产生互动。那为什么佯装成特朗普支持者？可能因为特朗普支持者他们有一个 patriot chain， 就是爱国者链，他们就是他们要互相互粉来扩大自己的网络。那中国水军可能抓住这个特点，说，哎，那我来装成这个。也是特朗普的支持者，
太容易了。
是的，他们那我们发现呢，他们就是在网上随便的找真实用户的照片，照搬真实用户的这个简介，然后用一张比如说这个图片库里面的图片
复制粘贴，是就太简单了。
而且他们其实并不是说非常的谨慎，像我们发现的一个账户，它的这个 cover photo 这个上面其实是有这个中国简体字的水印，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就哦这个
太明白了，
太明显了。而且他们发帖的就是比如说在特朗普当时遇刺7月13号在宾州这个集会上遇刺之后，马上大量的发帖，就是想要跟美国的真实用户来产生互动。
嗯，就等于他其实就想骗取你们的信任，
是，
然后我给你套套近乎，然后把我的思想植入到你们这个群里面。
如果他植入了，是，如果他植入之后，然后忽然他发了一个比如说中国一带一路非常棒的帖，
对，
那如果一个美国的右翼大 V 看到了这个说，
哎，
这个好，我来发一个，那他们马上这个，他们只需要一个火了就可以，这个就是值得的。
对，这个就现实就这样。那么在美国这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那么尤其在这个像是社交媒体上，基本上你是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你不能搞禁言，禁言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就这个就是有机可乘啊，这个趁虚而入。好，那么接下来我想文浩呢，就你提到过你的报道里说了，就关于有些这个像是推销货币数字的这个账号，其实呢它是看起来是在做生意啊，在牟利，其实呢它也有它的这个政治目的。那么这个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
没错，这是我们这次调查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知道数字货币是一个比特币是一个很火的话题，最近几年里面，那么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包括像在推特在 X 上，有很多这些就是他专门发布跟数字货币有关的一些新闻，或者是做一些推广的这么一个类似于像营销账号一样的这种机器人账号。那很多我们就发现了大概有1000多个这样的一个平常是在推广数字货币相关内容的账号了。那他们是同时在给这个中国的水军跟中国的官方账号在进行在推广他们的内容。因为我想首先我觉得我们需要澄清也好，或者说需要重点提出的也好，就是虽然我们说我们这次调查是在调查跟中国有关的这个水军的虚假信息行动，但是我们必须得承认，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是北京在背后直接指使他们，但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所发的内容是跟北京的说法是非常的一致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一个试图支持中国政府观点的信息行动。那只是说很有可能这个行动是来自于北京。那当然北京也有多次是公开的说否认过，说中国没有在对美国进行过任何的虚假信息行动，所以我只想把这个事实先摆出来。但是我们的这些营销账号的发现，这1000多个数字货币账号，他们同时在推广这个中国水军跟中国官方账号内容，那起码我们可以看出这当中有一个关联，对吧？因为像他们所推广的这些这个中国官方账号，他们真的是中国官方账号。那其中一个被推广次数最多的是叫做济南国际传播中心。那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呢，这是一个成立于2022年，旨在这个向国际讲述济南故事的这么一个宣传性质的一个中国的官方机构。我们知道，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经常会讲说要讲中国故事呢，
讲好中国故事，
对，没错，这就是一个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地方性质的宣传机构。那这个账号，这个机构的在 X 上的账号呢，是遭到了这一群数字货币账号的转发的。那其他被转发的呢，还有这个来自吉林省、安徽省、浙江省、宁波市啊、福建省厦门市的多个地方政府的账号，他们也都被这个1000多个这个数字货币账号也有转发过。那还有的就是中国官媒的一个叫做学习时代，一个专门传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的，
是
众所周知的，
没错。像这样的账号都受到了这1000多个营销账号的转发，同时这1000多个营销账号也在转发中国水军的这个发布的内容，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当中似乎是有一定的联系。那么台湾民主实验室他们的分析是认为说很可能是中国的官方跟这个中国的水晶是有在共用一个类似于内容推广服务一样的这么一个服务，也就是说你找到这个提供服务的人，你给他一定数量的资金，他帮你转发你想让他转发这样的贴文。那所以说我们的这次的发现呢，是给这个中国的官方跟中国水晶之间的关系是又做出了一个进一步的证明。
嗯，就等于说其实因为他要发这个贴的话，他谁没有吃饭没事去做这个事情呢，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回报的。
没错，
是
虽然从法律的意义上理论上讲没有办法直接的去锁定你这个就是北京，但是从这个整个的发展这个关联来看呢，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们还是很
很明显，因为像这个文浩刚才说到这个济南国际传播中心，我当时就是系统的看过这些传播中心，现在北京是在这个市和大概省的这一级有23个国际传播中心，所以呢它都是
宣传中心。
宣传中心
就是
它其实它说出国际传播中心，那这些地方传播中心可能它跟这个中央电视台稍微有些不同，中央电视台是更多的这个政论节目啊，或者这方面这些地方呢，他们是更多的啊中国的文化、中国的饮食、
软性的
这些东西，而且非常的有地方史。他比如说，他说这个对意大利我们强调美食节目，对拉丁美洲我们强调足球节目，就是非常有地方史。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这个。类似这种国际中心，那绝对是有官方的势力在后面的。
对，就因为这些，他通过方方面面，虽然我不讲大的政治，但是这个美食里面有这个是我，中共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他们同时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
是有这些方面，但他们同时，比如说在中国也会举办一些活动。我记得有一个武汉地区的武汉国际传播中心的一个活动，就是这个探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然后他们是请这个外国的，比如拉丁美洲的记者啊，然后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洋和尚来念中国的经，
对，虽然它是非常软的，但是它里面有绝对是他们里面是有带这些宣传类的。
对，
宣传类的特色，
反正就是宣传是外宣、内宣，
是
这边宣那边宣都加在一起哈。好，那么现在我来分享一下一位推特网友他的评论。那么他就是说到呢这位网友名字叫做 Reader， 他说呢就我们正在谈这个中共的所谓这些他进行宣传的这些方式，那么他说中共呢是妄图与以这个中共专制来 PK 美式民主，刻意夸大和丑化民主社会的盲点和弱点，散布虚假信息，鼓吹习式的这个打引号的全过程民主。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易林啊，就是你也有做过一篇，就是讲就关于美国发生了飓风在大选之前，那么这个呢就牵涉到这个像中国还有包括俄国在内都放大这个飓风对美国的这个影响啊，那么当然就是想造成你们对美国本身体制的不满。那么这个呢我又想到一个有一个网友说的，他说其实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这个新闻媒体每天都是负面新闻，但是呢这个里面却没有人们成群结队的要移民到外国。好，那么关于这个放大飓风救灾这个方面呢，你请你给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我大多数这个中，尤其是中俄外国的敌不是敌，外国的这个敌对势力，他们早就认识到这个自然灾害啊是破坏人们对政府信心和分裂美国人的沃土。所以呢在这次我们谈到这个飓风，就是这个我们知道美国大选是11月，那大西洋的飓风季是9月到10月达到顶峰，那么正好赶上这个美国我们说有十月惊奇啊，或者有这些事件，那么正好赶上这个时间点。那么这次2024年我们知道9月末到10月初有两场巨大的飓风，一个是飓风海伦，一个是这个飓风米尔顿，相继登陆美国的这个本土。那么这个天灾过后，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境内实际上就有人对政府开始提出批评，那么相应的这个虚假信息我们看到主要从10月1号到16号中国水军有关飓风的虚假信息是它传播的重点之一。那么他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论述哈。第一个呢就是说批评政府为飓风海伦受灾者提供的这个援助不够，那么他们可能是用漫画啊，或者是用视频啊展示这个很多，那相在一定程度来说可能这个受灾之后的民众他确实也有一些情绪，那么他们就是放大任何的这些
都是负面新闻
因为就是
人都不高兴，
在国家内都很好，在外国都是这个水深火热，对吧？然后另一个呢就是 因为美国现在我们之后可能还会提到这个以色列战争和乌克兰战争，美国政府给了这两个战争很多的这个资金和援助。那么美国里面，美国境内确实是也有人就认为这个我们给这个外国提供的也不是非常高兴。那么中国 again 的就是来放大这一方面的这个言论。那么很多这个中国的水军呢，有光飓风的帖子都是在宣传美国在为乌克兰和以色列提供资金，来忽视了这个飓风的这个受害者。然后还有呢，很多人说这个美国联邦紧急事务局 FEMA 里面全部工作的人员都是犹太人，他们都是要把钱给以色列，不是要把钱给美国人，所以就是在分，就是在扩大这种分裂的言论，让美国人自己开始
内斗，
这样产生仇恨。对，
对，
是，
好的。那么说到这个，就是文浩就是讲到这个，像是犹太人在掌控美国什么各种命脉呀，什么这一类，还有包括就是美国对以色列这个支持，那么这个呢都是中国方面的一些用户呢，他们拿来做文章的，非常尤其在这选举期间啊，很重点的一些话题。能不能请你给我们再说的再详细的一些内容？
没错，这是我们这次调查当中最大的一个发现。我想说，就是因为当我们想到中国的水军在社媒上的为中国做宣传，我们想到可能是他们会赞美中国，或者是怎么样，但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对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水军账号进行了他们的发布内容进行了一个分析。那我们发现呢，很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账号他们所发布的内容里，为中国辩护的其实只占很小一部分，大概只有13%左右。那绝大部分，或者说起码在过去的6个月里，绝大部分是在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去年10月7号的这个加沙冲突爆发之后呢，美国是一直是坚定的是支持以色列。
对，
那当然这件事本身是受到了一些国际上的争议。那中国也是首当其冲，是不断的是在有指责说华盛顿支持以色列对加沙的无辜的平民造成的伤亡。但我们发现了这个来自中国的水军是把这件事情当做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大量的贴文都是在批评华盛顿对这个对以色列的支持呢，包括这个在西方很多的，我们知道在包括在美国有很多游行是反对对以色列的支持了。
对，
那还有的是像刚刚以琳所说到的，很多像账号呢是在宣传这个阴谋论，说是美国政府被犹太人所控制，对，或者是说美国的是希望从加沙的冲突当中是能够赚取的经济利益，或者说呢是甚至还有人说是以色列是在强迫美国进行援助。那这样的说法在中国水军发布了非常非常非非常多。那像我刚刚说的，这跟中国官方的表态是几乎一模一样。像我们知道，就是在刚刚的加沙冲突的1周年的时候呢，中国的官媒新华社也是谴责说某些西方大国，那我们都知道这大概指的是美国，在说仅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是
在这个煽风点火。那所以像其实你刚刚也讲到这个阴谋论，好，我刚刚也讲到阴谋论，自从去年的这个10月7号的加沙冲突之后呢，中国的网上是有大量的反犹太主义的阴谋论。作为一个在中国社媒上待了很久的人，那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有这么多的人都在这个重复这样的阴谋论，说这个犹太精英控制了美国政府啊，说这个美国的政府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多犹太人啊，是不是有什么阴谋在背后？那这样的言论被不断的放大，或者说不被，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社媒
审查
非常严格，
对，
这样的言论很明显是阴谋论，
就是大量的涌现出
来，你完全没有证据的阴谋论再被传播，那我们只能暗示说，也许中国的官方并不在意这样的阴谋论被，
因为他很高兴
想要放大这样的阴谋论。
没错。那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这样的阴谋论很多呢，它也是被这个中国的水军是拿过来放到了西方的社媒上。那包括像我刚刚说的啊，为什么中国的政府啊，为什么美国政府里有这么多犹太人？这样的一些很明显是在揣测的这么一些阴谋论呢，是都拿过来都被放大。那我想举个例子，像比如说在今年的9月的时候，我们知道黎巴嫩的真主党有大概数十名成员是他们的寻呼机突然爆炸，
对，
那他们身亡，那以色列是没有公开的来承认是他们做，但是几乎都认为是以色列，只是在背后有 有一些动作。那很快呢，中国社媒上就掀起了一阵反对美国电子产品的声音。那当中的逻辑呢，是因为美国支持以色列，那以色列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说明美国的任何产品都有可能，像包括苹果手机都有可能突然爆炸发动袭击。那这样的一些似乎有些荒谬的这个说法，那也是很快就被中国的水军是拿过来用。我在 X 上看到了一条几乎是内容一模一样的贴文，也是在说这个，这几件事说明了美国的电子产品不能被信任，还是用华为的好。对，
所以就总而言之，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自媒体或者这个社交媒体上，能够出现而且能大量出现的这些言论，你说它是符合谁的利益和理念？这个其实
它一定是被默许的，对，它一定是被默许的。
对，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再问一，就是关于这个易林，你写过一个报道，其中就讲到有一个这个伪装得很好的这么一个故事啊，它的这个来龙去脉，这个名字叫 Noah R. Smith， 这看起来好像我读了之后觉得他非常的典型，也很有趣。
是个美国，对。
你说这个人是怎么一回事？
就像我刚才说的，他是这个 mega 伪装，就是佯装成特朗普支持者的这个其中的一个中国水军账户。那么他做的呢，就是从这个 Shutterstock， 就是这个图片库里面挑了一张很帅的图片，是一个白人的图片，那么意思是说我是个美国人。那么他的对个人的简介也是说自己在这个什么泛美联合会，原来是个体育原来是个运动员之类的。然后他的我们发现实际上他的这个全部的简介都是照抄另一位真实用户的简介。那么这位真实用户肯定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原来已经被这个佯装了，已经被这个中国水军佯装成一位这个纯粹的美国人。那么他的这个名字上可能也有一些美国国旗啊，意思是说我是一个纯正的美国人，我在支持特朗普总统。那么他转发的一些就是在之后转发的东西呢，都是这个特朗普支持特朗普，然后支持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那么他的初衷就是为了这个跟美国的真实用户能够产生互动。那么他希望的是另一个特朗普支持者看到了他，哎，我也来转你的贴，那么他就可能慢慢的混进这个真实的在美国的用户这个特朗普粉的这个圈里面。对，所以这个是他的意图。
其实就是说，像现在有一个时尚的话叫 PUA Pickup Artist， 就是这么一个角色，就是他们所扮演的。那么像这个情况应该还是为数是不少，
这个是非常多，而且它的这个成本非常的低，它只要随便上网搜一下，那我就 copy 这个人的简介 ，copy 这个人的简介，那它完全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成本，它可能一天就可以做大概100个。
对。
那么他可能觉得如果有一个被这个美国的就是真实的用户开始进行了互动，那我觉得那这个就足够了，对他来说，
目的就达到了。
是。
好，那么关于呢，我们要解密中国的这个网络垃圾伪装啊，这个 spammer flush 这个东西哈，文浩，那么就是是怎么样确定它是这个垃圾伪装呢？就是比方说有一些账户呢，好像貌似也不是刚成立的啊，可能10年前就已经有了。那么这个怎么解释？怎么确定它跟一些官方的宣传是有联系的？那么还有呢，这个台湾民主实验室呢，他们也有专家呢，也有一些说法。那么请你分享一下，文浩。
是的，垃圾伪装，因为我们刚一直在说中国水军，当然垃圾伪装是他们的一个正式的名称。那他们之所以叫垃圾伪装呢，我想用一个最简洁的一个定义来定义一下垃圾伪装。垃圾伪装是一群假装成真实用户为中国当局做宣传的机器人账号，所以他们不是真人，他们是机器人账号。意思就是你可以用一个电脑程序来让他们10多个账号来同时发布一样的内容，所以他们背后并不是真人。他为什么叫做垃圾伪装？是一个spam flush， 是一个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一个词。我们在中文的
没有相应的东西。
没错，垃圾伪装是因为他们会经常发布，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做政治宣传，他们会发布很多那跟美国有关、跟以色列有关、跟中国有关的贴文。那他们的目的是政治很明显，但是呢，他们不想要普通用户觉得他们是 在做政治推广，所以他们会夹杂一些像一些风景照片啊，像一些一些明星照片啊，一些网络上很热的一些视频啊，或者是一些励志语录啊，什么失败是成功之母之类的，这会发布一些这样的内容，来让你觉得哦，这好像是一个真人在背后发这些东西，其实并不是，他们的目的很明显，他们目的就是为了做政治宣传。那这个现象最早是在2019年的时候，是由这个美国的社媒分析公司 Graphica 他们所发现的。那他们当时呢，当时垃圾伪装呢，这些水军账号主要是针对一些中国的异议人士，针对这个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以及我们知道不久之后爆发的新冠疫情在为中国做一些辩护呢。之后他们的辩护的内容也包括中国在新疆的一些政策啊，中国在对西藏的政策，以及这个台湾问题上。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们也开始不断的把放大他们的范围，开始对美国对西方的一些事物进行攻击。那像他们的传播方式很简单，那比如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网络，那它的中心是一个叫做Cedar 叫做播种的一个账号。那一般这个账号是他发布比较所谓的原创内容，然后呢再由周围的一堆叫做放大 amplifier 账户来进行转发。那这样的一下就把它的这个把它的这个影响力给扩大了。那一般一个播种账户大概会有10到40个左右的放大账户来进行一个像网状一样的像散播的这么一种形式。那但当我刚刚说到我说播种账户他们发布原创内容，其实他们也不是原创内容，就是为什么这个行动的成本非常的低，因为他们几乎是在网上去在网上找一些已经受到欢迎的内容，他们拿过来然后再发布出去，像我刚刚说到一些跟大选所谓舞弊有关的一些指责。那我们知道这是在这本届包括4年前包括本届大选在结果出来之前是特朗普
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
以及一些他
的真的假的谣言的
在
都有
在进行推广的一些说法。那所以说他们完全是根据西方的社媒上已经有的一些内容来进行选择性的放大，以达到这个扰乱视听的这么一个效果。那你说到我们如何来辨别这样的账号，其实确实也不是很容易，但是呢像我说的，如果他们有你如果发现了这么一个账号，你看他们的名字可能会写什么FO 就是 follow 的简写。那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是美国人不会用的，那你在中国社会上反而会看到很多这样的说法，所以说这是一个指标之一。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账号它会加上中国的国旗，这是非常的明显的。那还有一些账号呢，它会这个你看它过去发的内容，那比如说他如果在2019年的时候有在发跟香港有关的，2020年的时候发跟新冠疫情有关的，那这是很明显的，这是跟这个垃圾伪装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发帖的这种模式，那你几乎就可以确认这是一个垃圾伪装的账号。那像你刚刚所说到的，就是10多年前为什么有些账号
就有这就存在了，
没错。那这个几乎那台湾民主实验室的分析是认为呢，这些账号并不是说他们这个水军真的就潜伏了10多年，那很可能是一些老的账号他没有人用了，然后被这些水军背后的人发现之后呢，把这个账号给盗取了过来，来拿来作为垃圾伪装的这么一个武器之一，来传播有利于中国的虚假信息。
是
对，就这个垃圾伪装就是 step spam 和这个 camouflage 两个字呢，这个头尾就合起来连在一起，就成了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垃圾伪装，听起来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事实上就是这么来的哈。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观众网友们他们也有一些评论啊，其中有的说呢美国呢要重点打击中共账户，这是我们今天提供了一些内容啊，就是说这些账户提供假信息。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不是针对美国进行干扰，而是同时呢也是对这个80多国也在进行啊。那还有一位呢说美国要团结，不要让中共普京伊朗这些敌视美国的政权呢觉得有机可乘啊，这个非常好。关于美国对付这个北京啊普京伊朗这些呢，这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呢会要详细的讨论啊。那么最后呢我想请问逸林，就是你们两个人都跟就是 接受了这个任务，就跟台湾民主实验室进行合作，做一系列的这些报道。那么，义林，你在这个一系列这个跟台湾民主实验室这个合作过程中，还有做这些一系列的报道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收获，有什么新的感受，有什么触动？
我觉得呢，2024年的美国大选，我觉得。唯一在虚假信息方面，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那是这三个是最活跃的三个敌对势力。但是唯一我们比较庆幸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知道俄罗斯其实是他在支持现在的当选总统特朗普，那么伊朗在支持当时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哈里斯，中国呢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的偏好，他是在这个诋毁美国的民主。那么这三个敌对势力，他的劲儿没有往一块使，所以这个其实是他们可能有些这个行动呢，是互相反而是互相这个消融的。所以呢，在这方面，我觉得2024年的总统大选，其实上，这一点我们还是比相对来说比较幸运。另一个就是我刚才谈到的这个我觉得。美国的政府，不管是政府、新闻机构，比如像我们跟这个台湾民主实验室合作，还有很多其他机构在做各种各样的视察和。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联邦调查局还有政府的选举官员，实际上对这次的虚假信息是非常重视的。一旦发现虚假信息，马上进行披露，这个速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相对来说，我觉得这次我感觉到美国整体社会对于虚假信息的这个。抵抗能力也好，识别能力也好，相比于2020年和2016年有非常显著的提高。
好的，谢谢。那么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义林和文浩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披露有关美国之音如何直击美国大选假信息的详情。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中俄如何二重唱，唱衰美国，唱响中国。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节目现场，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1月13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发表您的看法。年轻的金发美女在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上变换名字和身份，用流利的普通话说自己是俄罗斯人，一边斥责美国两党激烈竞争加剧政治暴力，谩骂德国人作死以及西方国家给世界带来动荡，一边呢点赞中国国庆，赞扬中国的经济成就，称中国是世界的朋友，甚至呢编造说美国人现在真正担心的是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问题，以及美国总统候选人为中国发声，说美国应该学习中国，不要到处惹事等等。那么中俄联手以这个虚构的手法制造国际谎言，是否达到目的了呢？我们继续请教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两名记者，请他们来分享各自报道中的故事和背景。一位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文浩，另外一位呢是义林。我们继续欢迎两位。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文浩，就刚才我们也在谈到就美国之音跟台湾民主实验室的这个合作，那么我一直就是非常的好奇，就是说美国之音跟台湾民主实验室这个合作呢，它是一怎么样，这个合作的这个背景你们具体是怎么样操作的呢？
是的，我们因为我们知道自从上届选举之后，虚假信息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因为像包括中国、伊朗、俄罗斯这样的外国都是意识到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美国民间的一些分裂呢，我们进行选择性的一个筛选跟放大一些信息，来导致这个美国的政坛更加的分裂。那这是一个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战略。那虚假信息在这个社媒时代呢，像我们的节目也是在社媒上直播，我们的很多的观众平常也应该是社媒的经常使用社媒的人。那社媒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工具，但它同时也是会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一些势力会拿来做一些破坏。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虚假信息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做的这么一个事情。那所以我们是联系到了台湾民主实验室，因为他们也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也有做了相当多的跟虚假信息有关的一些分析。那所以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这个所谓的强强联手一下，那用他们的数据跟我们的记者的一些发现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来进行一个合作，那看能不能可以做出这么一个能够揭秘这个来自中国的网络水军是如何扭曲一些叙事的这么一个项目。那我们这次合作可以说是非常的愉快，因为这次合作会让我作为一个记者来说，我意识到数据是多么的重要。因为平常我们会说啊，中国有水军，中国的比如说我们看到一句话，我们看到一个可疑账号，我们会说啊，这是中国的水军在发布的，那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数据，我们需要数据能证明哦，这个账号它看起来不像真人账号，它看起来像机器人，它所说的话跟北京的说法一模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在网上，特别是在这个在英文圈里面，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有些人确实，特别是一些左翼的一些活动人士，确实是赞成中国的很多做法，但是你要说他在每一个议题上、每一件事上，他们所关注的重点也都跟中国一模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他可能不是一个真人在表达政治观点，而是来自中国的水军。所以说，当我们有数据来支撑我们的这个发现之后呢，我们所做的报道会更有力的可以证明哪些是水军，哪些不是。
嗯，等于说台湾民主实验室是负责提供这个数据，对不对？
对，
是。
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艺林，那么讲到中俄之间啊，他们联手起来唱个二重唱什么的，那么就根据你做的这个报道呢，是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他的数位取证研究室呢，他在他的这个报告中呢有一段说法，那么他说呢，就有一些内容，比方说俄罗斯在美国十一月选举之前的几天呢发表过这个。就是做了一些这个虚假信息的报道，在它是模仿了美国的这个 FBI 联邦调查局，还有一些新闻媒体在散布美国大选的这个情况虚假信息啊。那么他们发现这些信息呢是来自于俄罗斯啊，这个是怎么发现的？
这个来自于俄罗斯，这个是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他们出台的一个报告。那我们发现的呢，就是首先俄罗斯，像我们刚才说的，中国呢，它在这个 TikTok 上或者说其他的平台上，它模仿美国的主流媒体，比如说模仿美国之音，比如说模仿今日美国，这实际上也是俄罗斯非常惯用的一个手段，也就是我去模仿，我假装我是 FBI， 我假装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这个美国媒体，那么我来制作一些虚假的视频。那俄罗斯制作的这个就是虚假的视频，比如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选票有舞弊的问题啊，制作了这个虚假的视频，加上看似好像是来自这个权威官方地方的水印，那么这种像这类的虚假视频就非常需要像 FBI 这种联邦机构马上的发现它。那我们发现的另一个点呢，就是实际上中国的这些垃圾伪装水军，他们实际上对这些的内容呢是有转发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中国跟俄罗斯是合作了，但是呢，中国确实是觉得哎，那这个又能这个符合我的利益，我要去诋毁美国的民主，我要去制造美国社会的分裂，那这个视频可以为我所用，那我就来使用一下它，是这样。
就是中俄之间有非常
利益方面的有重叠，
政治上的这个悠久的历史，当然这个政治当然本来也不久啊，也就是100多年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来分享一下，就是说有两位推特网友，他们就这个话题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位呢是花荣，他说呢，没有列宁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斯大林就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就凭这个关系，习普就是亲兄弟，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另外一位呢 ，Reader 他说呢，中俄专制独裁，性质相近，惺惺相惜，沆瀣一气，互相吹捧、抹黑和丑化美国，以乌克兰、台湾和朝韩作为切入点，对抗欧美、西方和美国，妄图推动百年大变局和全球治理。好的，那么文浩呢讲到这个问题，我就想问你，就是说呢，中国是在怎么样具体的讲述一些美国的故事啊？因为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呢，在今年早在这个一个多月之前吧，不到两个月，9月20多号的时候呢，就发布一个评估啊。那么在这个评估里呢，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结果显示呢，俄罗斯、伊朗和中国呢，仍然是美国这次11月总统大选之前试图影响美国选民的主要的这个外部力量。那么美国的情报官员呢，有怎么样的说法？还有就是说，美国之音和台湾民主实验室呢，这个联手之后呢，有怎么样的发现呢？
所以我想美国情报官员的说法其实已经非常的明确，像刚刚易林也有说到，就是在这次的大选，刚刚过去的大选当中呢，俄罗斯是支持特朗普，伊朗支持哈里斯。那中国情报官员是认为，中国其实并没有说真的想要偏袒某一位候选人。这也可以从我们的调查当中我们的调查也可以为此进行一个佐证，因为我们发现呢，中国的水军账号他们在发布的内容当中是把三位候选人当包括这个前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把三位候选人都是贬得一文不止，他是说把这个拜登跟特朗普说都称为是美国最差的总统。那说哈里斯的时候呢，说哈里斯就会骗人。那所以他从天文的内容来说呢，当然有一些会更偏特朗普，有一些会更偏拜登或者是哈里斯，但是总体上来看，中国的水军并没有说真的想要去帮助某一位候选人。
你们都不好，因为你们都是民主体制下的产物。
没错，
当然不好。
对，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发现，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推测，是中国的水军想要攻击的是制度本身，所以他绕开了这个表面上的谁在参选，他想要攻击你的制度，因为他会说，那你看你的制度，你虽然声称是民主，但你看你有很多的无家可归的现象，你有毒品的滥用、种族不公、收入不平等、贫富差距等等，你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些都是中国的水军有在不断放大的。那你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凭什么可以来批评我？那所以这是一个中国水军想要反制这个北京经常受到的一些批评，他们会用同样的方法，他会去指责对方，其实你们这么差，所以你们没有资格来批评我。那同时他们想要社媒用户能够看到，或者说他们想要说服社媒用户说，你看你们的民主这么好，为什么你们的社会还有这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中国的行动很直接，他要针对的就是你的制度本身。
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负面的现象全部跟民主画上一个全等号，就他其实是在制造一种这个中国逻辑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另外一种是中国逻辑。他想知道就是这个东西，
他实际上跟美国的国内政治，我想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过去拜登的这四年跟特朗普当时在任的第一任期的四年，实际上对中国的态度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鹰派的，所以中国可能认为这两个半斤八两差不多，那我可能我更多的是要攻击你的制度，让你内部的人民对你的政府感到不信任。
但是对他来说，对独裁来说，当然不要竞选是最好的，2952票全票当选那是最好的，对不对？好，那么易林，就是你谈到也讲过一个故，就讲到有个故事，就是说有这个关于俄罗斯的 AI 的美女啊，就在互联网上，在社交媒体上是非常的这个活跃，这个又是怎么一回事？
是我们在这个 TikTok 上面发现了这个一批的这个 AI 俄罗斯女性的形象，那他们呢是合成 AI 短片，通过赞扬中国、反西方来吸引流量，然后之后呢，他们还会去卖这个来自中国的货品，所以呢，他最终的目的呢是带货，但是实际上呢，他用 但是之前在带货之前，他用这个就是这个非常强的这种爱国主义这种这种话题呢，去吸引流量。那我们发现，纵观 TikTok 上这类账号的这个 AI 美女，她们都是说我自己是来自俄罗斯，居住在或者是新加坡，或者是中国，特别热爱中国。实际上的文浩原来他大概在今年年初，我们就发现
也做了一个报道，
是在小红书上，在中国的就相对于受众是这个中国人的平台上，小红书啊，这个 Bilibili 啊，其他地方已经发现了很多这样的 AI 美女。她们实际上她们是为了带货，但是也是要这个发布这些这个赞扬中国这方面的这个话题来引流。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哦，它转移到了 TikTok 上，然后它的用户这个 IP 我们又去追踪，它在新加坡，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到，哎，这个模式它又扩大了，它又从中国境内扩大到了东南亚。它现在面对的这个 hashtag 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海外华人，那么它面对的是这批用户，那以后它又会去面对哪批用户？又会在这个整个全球的社交媒体上产生什么样的言论影响？那我们还需要继续关注。
嗯，
是。
那么文浩其实也，我记得也有篇文章也说过，就是有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一个金发美女，而且这个当然是被盗用的一个画面啊，还有声音。这个金发美女实际上她是一个乌克兰人，这个有一个故事在里头，请你跟说一说啊。
没错，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跟荒谬，因为我当时是在去年的年底跟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在中国社会上看到有一堆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美女，是像我们刚刚易林所说到，是在那边讲很多这个赞美美中啊，不是美中。赞美中俄关系的这么一个做了很多这样的视频。那我就尝试了去找到这个，因为我对我来说这很明显是 AI， 是人工智能生成，那所以它背后的人到底是谁？所以我还真找到了这个人。那他是一个来自于乌克兰，在美国上学的一个21岁左右的一个女生，那她当时是非常的惊讶，她是有一天
突然发现自己能说中文，
没错，自己说中文，而且自己的脸在中国的社媒上铺天盖地，全都是她的脸。那然后我就去采访她，那她当然是表示说这件事让她感到非常的这个难受，
很惊讶
的，没错，因为她是一个乌克兰人，她的家乡正在经历来自俄罗斯的战火的同时，她的脸却被用来说，她热爱中国，热爱俄罗斯，
对，
没错。
是，
而且这又是另外一个从中国到中国防火墙外的这么一个传播过程。像我之前说到，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东西，一些包括阴谋论也好，一些虚假信息也好，很多时候它是在中国的墙内已经传播了很久，然后被中国的水军发布到墙外来。所以说这个问题的根源，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在中国的墙内。
对，其实就是根植于就是对舆论管控非常严格的这么一个它的这个平台上出现的。那么易林就你也谈到，就是这些美女呢，她现在说话的口气好像跟以前是不太一样，就是从前是说哟我喜欢中国男人，我想嫁给他，那现在又不一样了，这个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我觉得他就是叫像刚才文浩说的，前面是针对中国境内的这些受众，现在呢他扩大到海外华人，他可能我去采访的一个专家，他就想那你可能是他针对的这个受众是相对来说稍微年长一点，然后想要买一些保健品啊，然后居住在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是美国的中国人，然后经常看一看 TikTok 和 TikTok 的视频。那么 TikTok 我们知道在中国是被中国境内的人是看不到这个 TikTok 的。那他对于这些人来说，他可能就不是说他用民族主义，同样是用民族主义的视频来吸引观众了，然后再来推销产品，但是这些人他们可能就是说没有对这个不会说觉得我要嫁给中国男性，因为不一定是中国男性了，是海外，可能是海外华人，可能是新加坡人，可能是马来西亚人，所以他们把这部分的这个他们还是非常有的放矢的，所以你就发现他们这个话题会随着他受众的转变而转变。
等于就是还是有一个这个整合的，
是他这个 AI 的这个文本，我想一定是有这个就是大规模的去就是他写好一个文本，那么同样很多个这个 AI 美女，他们可能都用同样一个文本这样，但是他们在制作这个文本的时候，他们会考虑到他们的受众。
对，受众好。那文浩，最后我想问你，请你简单谈一谈，就你跟台湾民主实验室合作之后呢，你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啊？一分钟。
啊，是的啊，我想我们这次调查了之后，我们发现了400多个账号，那其中大概说100多个是在我们的报道之后是被已经被推特给拿下来了。
所以经过你们去等于是联系了
我们，对，我们不能说这完全是由于是因为我们的报道导致，但在我们报道之后他们被拿下来了，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成就吧。但是这里的问题是，这样账号的威胁永远会存在，因为像我们刚刚之前说了，它的制作成本非常的低，你不需要真人，你是机器人，你的内容甚至不需要自己来原创，你从网上找就可以，所以他们会永远存在。你被删了，我再建一批，你的 IP 地址被封了，我再换一个 IP 地址，我可以永远源源不断的把更多的机器人推到西方的社媒上进行这个信息传播。那只要有一个机器人，它的内容受到了一个影响力很大的人的转发，那中国是水军的目的也就达成了。所以说这个威胁将永远存在，那你想根治它，你所能做的非常有限，因为它会不断的是生存，就像野草一样。
嗯，对，所以呢，我们美国之音也要继续坚持在这条打假的路上走下去哈。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文浩和易林来到《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参加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打假报道的点点滴滴。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个呢是拜登与特朗普在白宫会面，聚焦乌克兰与权力和平转移，以及特朗普国安团队成型，如何应对中俄伊朝新四人帮。网友可以通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我们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讨论。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